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深深的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主，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的爱要激励我们，让我们可以过一个你所喜悦的生活，可以过一个对我们对他人都得造就，对主你的圣灵显出荣耀的生活。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主，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恭敬交在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讲台，让我们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弟兄姊妹正确认识圣洁，正确认识如何过圣洁生活，让我们就大有能力去过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也求主你加力量赐福给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真理当中，我们得造就，得更新，得成长。求主加恩，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好，我们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上次在上海，好，给我们刘弟兄一家施洗。好，那么我们希伯来书呢，我们就啊，这个我们中间就插的讲了一次爱的力量，其实也跟我们希伯来书的前面讲的内容有关系，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挺起哈发酸的腿，怎么样才能抬起下垂的手？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激励，那么就是爱的激励。那么我们今天呢，我们进入到也是很重要的经文，也很多基督徒感到困惑的经文。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经文去学习，让我们可以去晓得神的美意，让我们可以解开圣经当中啊一些让人觉得为难的这些经文。就是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好，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从十四节到十七节，好，这几节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好，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十四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齐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人能见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号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好，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好，因为这个经文就是从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十四节那里来的。好，所以那么有些基督徒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感到困惑。怎么困惑呢？就说诶，这个经文是不是跟因信称义相违背啊，对不对？因信称义不是说信耶稣就得永生吗？这里又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好，那么人要怎么样圣洁才能见主呢？我有没有达到这个圣洁的要求和标准呢？那我有没有资格见主呢？那另外包括这里面举的以扫的例子，他在说明什么呢？给我们哪些启发呢？那么包括他前面这里十四节一开始，他又把圣洁和追求和睦放在一起，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圣洁和和睦它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帮助弟兄姊妹去明白这些真理，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三个部分，三个这个问题。就是第一，我们要分享圣洁和和谐它有什么关系，圣洁和和睦它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第二，我们就说要去跟大家去分享什么是圣洁，好，怎么讲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他的正解应该是什么。那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从以扫身上我们能够得出哪些的提醒，好，给我们哪些的思考。那么我们先讲第一点，就是圣洁与和睦之间的关系。你看到使徒在这里他讲到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所以你看到这个其实是我们基督教信仰，是我们福音信仰一个特别独特的地方，就是我们把圣洁和与人和睦放在一起来去强调。 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一个重大的区别就体现出来了。其他宗教他们要追求圣洁，要追求敬虔的时候，经常会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可能需要去躲到山洞里去修炼，去修道，要离群所居，要独自修道。但是基督教的圣洁观不是这样子，基督教的圣洁观说什么呢？说你们要与人和睦，就是你要跟人建立关系。所以这是我们的圣洁观，我们的圣洁观是你越追求圣洁，你越要建立关系。其实这个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的堕落，不单是带来了我们这些亚当的后裔，所有属亚当的人，我们生命的衰败，我们生命被罪所辖制，伏在罪权之下又要死。那么这个是我们个体生命发生的变化。那么圣经上面还告诉我们说，当堕落发生以后，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甚至人和自己的关系都被罪所破坏。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的时候，圣经在这一点上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罪它对关系也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对罪的认识和一般人对罪的认识，一般宗教对罪的认识完全不一样。他们对罪的认识多数是停留在个人的道德品格上面，我们对罪的认识体现在关系上面，就是跟神的关系因为罪的缘故隔绝了。就是以赛亚书里面讲的说，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与神隔绝，因为我们的过犯，因为我们的罪孽，神不听我们，所以我们跟神之间关系出现了问题。那么我们和人之间也出了问题，上帝当初造了亚当以后，本来一切造的都很美好，上帝说看着甚好，但是上帝也说了一句话，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这里面不单是讲的婚姻的开始，也是讲的人类社会的开始，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一个互相帮助的关系。亚当夏娃他们头两个儿子其中一个恶人就是该隐，那么他的恶也在这方面体现出来，就是当他杀了他的弟弟亚伯以后，上帝问他说你兄弟在哪里的时候，该隐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这就是罪，罪带来的人与人之间的隔绝，人与人之间的这种隔绝深到一个地步，甚至人不能接纳自己。你看到有些人捶胸顿足打自己，甚至要自杀，甚至有些人你会看到还有一些稍微轻一点的啊，他不接受自己的长相，非要去整容。我们不是说比如说有人生病了或者怎样子他需要整容，比如说要矫正一下牙齿或者做一些什么，这些我们并不反对。但是我们会看到有些人其实甚至有些女孩子挺漂亮的，然后自己还要整容，为什么？不接受自己。这就是人对自己也是隔绝的，人和自己的关系也不能得到恢复。那么我们看到这里面强调说，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就是一个关系的和好。所以这个就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说圣洁和和睦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圣洁和与人和睦与人和好他之间的关系如何。我们说当我们信了耶稣，当我们接受了上帝的救恩以后，上帝的救恩不单是更新改变我们的生命，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阿们的。但是同时福音的能力很强，不单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的能力还把我们之间隔绝的关系它重新做修复的工作。所以当我们重获圣洁的时候，我们从一个败坏堕落的罪人变成一个上帝面前的圣徒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必然的有一个表现，就是这个神圣的福音，这个圣洁的福音在我们里面做更新工作的时候，也一定产生一个果效，就是关系的恢复，就是使我们和上帝，使我们和他人，使我们和自己都和好。所以那我讲到这里的话，有些弟兄姊妹可能问了，梁弟兄，你这个好像是神学的推论，你的按照你的神学理论推出来的，你有足够的圣经依据吗？我们说有，一定要有圣经依据。我们大家来读一段的圣经好不好，大家往前翻，翻到以弗所书第二章。好，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14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我们读到第十八节。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 我们也是一起来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四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我们就经文读到这里。那我们知道这里面说因他使我们和睦，他是谁呀？他就是主耶稣基督，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看到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了，就像我们刚才我们说的，你去看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说，我们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了。这个经文讲的是我，讲的是个体，你只要信了耶稣，你就是个新造的人，你的生命就更新。而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完成了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什么呢？使人和睦，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使我们与他人和睦，与他人和好。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主耶稣为什么在登山宝训里面他会强调说要我们去干嘛呢？要我们去爱仇敌。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得救赎的人，我们这些仰望基督的人，我们领受了他的八福，我们领受了他的祝福以后，我们就有了一个能力在我们生命当中与人和好。所以基督徒在世上，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要与众人和睦，盐若失了味，岂能叫它再咸呢？就是他的意思，我们作为盐能够有作用，就是能够使人和睦。所以就像我们之前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常常强调这一点，我说如果一粒盐不能融化，它只是自己在那里，这个盐是没用的。盐为什么有用？是因为盐放在任何，你放在水里面，你放在汤里面，你放在菜里面，它能溶解，溶解了以后是所有到处都有盐的味道，这就是和睦的作用，这就是渗透的作用，这就是联合的作用。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它能够解决我们的罪，而罪造成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隔绝，罪又造成了我们和人之间的隔绝，而这个隔绝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他解决了。我们要看圣经要晓得很清楚，罪是这个世界当中最可怕最可怕的东西，但是能够解决罪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我们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像使徒信经里面所强调的，我信罪得赦免。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福音能够把罪的问题解决掉，所以福音就把隔阂的问题给解决掉。所以你就看到福音使我们圣洁，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圣洁，同时这个福音使我们能够与人和睦。所以你要明白这些的时候，所以和睦和圣洁这两样是两件事情，但是这两件事情有密切的关系。当我们不注重圣洁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与人和睦，我们很容易滥爱，我们很容易妥协，我们甚至别人做坏事的时候我们赞同他们，其实伤害了这些人，没有造就他们。所以你要有圣洁，你知道说这个事情不合乎圣洁的真理，不合乎圣徒的身份，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能做，但是我还是竭力要与你和睦。同时如果一个基督徒说我追求圣洁，但是没有注意和睦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很容易变成狭隘，我们很容易变成论断别人，就是以为自己比别人都好，所以我不接受你那些，我不亲近你，结果就造成了越来越狭隘，就造成了越来越孤僻，就越来越接近那些宗教徒，想进山洞里。我说这方面我们自己去想，我自己的经历也是这样，特别是这个信主之初的时候，当然不仅仅是信主之初，后来也有，就是有的时候你追求圣洁，但是你忘记爱，你忘记和睦的时候，你就有一种冲动，哎呀，如果现在也有修道院就好了， 我们住在修道院里啊，但是我们不要天主教的修道院，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有家庭有孩子，但是最好有一个这样的修道院。不，其实当你被神的灵所感动，当你被福音所激励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又注重圣洁又注重和睦。而且我们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经文，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他其实用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墙的比喻。他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其实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在第十四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说保罗用这个比喻其实用得非常的好。墙是什么呢？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这里讲到我们有邻居的，邻居如果他们敲一敲，或者他们走动，或者有些大的动静，我们在这边能不能听到呢？我们能听到，但清晰不清晰呢？不清晰。墙就是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我们跟上帝之间，我们跟人之间，因为罪的缘故，是不是彻底完全互相之间没有音讯呢？不是。所以世上有宗教，阿门吧，不仅仅有基督教，就是人能够模模糊糊的听到感受到墙另外一面的声音，另外一面有存在，说哎呀，有灵界有上帝，但是不清楚。然后大家因为墙的存在能不能接近呢？不能接近。所以大家的关系你能感受到对方的存在，却不能亲近对方，这就是罪带来的影响。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了，把这个墙给拆毁了。所以讲到这里的话，我就想起来那个时候很早了，应该是我没有信主，那时候应该我忘了是好像是上中学还是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看过一篇文章，他就讲有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呢，其实他们是住在一栋大厦里面，但是在不同的单元，不同的单元，但是这两个年轻人其实他们住的房子就隔着一个墙，所以这两个年轻人其实互相之间都有爱慕之心，就是那个女的爱慕这个男的，这个男的也爱慕那个女的，但是呢他们都不敢向对方去表白，因为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意思。就是其实他那篇文章的这个名字我已经忘了，因为好久之前了，好像名字就叫墙还是叫什么。结果两个人互相爱慕却不能够理解，然后互相，而且甚至不知道两个人其实住得这么近，就隔着一堵墙。那么一直到最后，那个是一个悲剧小说，这个女主人公还是男主人公我已经现在时间太长我忘记了，那他最后很痛苦，这个就在痛苦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然后另外一个人还不知道说对方是爱他。所以那个作者的意思就是，在那篇文章的意思就是，假设他们之间没这堵墙，不单是这个水泥墙，而是心灵的墙，其实他们不至于这么痛苦。所以这篇文章虽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但是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真的是这样。你会发现有墙阻隔着，拦阻着，让我们不能亲近，让我们不能帮助，不能像上帝说的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但是因为罪的阻隔，我们不单不互相帮助，我们互相疏远，甚至我们彼此仇视，互相陷害。但是当耶稣基督他来了，他做成一个奇妙的工作，就是他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而且是怎么拆毁呢？是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之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你看，我们为什么讲这里先讲这个和睦和圣洁呢？就是你要知道，和睦也好，圣洁也好，都是耶稣基督成就，而且是耶稣基督的福音同时成就的。你被基督的福音所拯救，你成为一个圣徒；你被基督的福音所拯救，你同时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能够与上帝和好，能够与人和好，能够与自己和好。真的，弟兄姊妹，我稍微说一点点，与自己和好。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不管因为什么原因，有些是因为教育的原因，但是其实根子是罪的缘故，就是一直不能接纳自己，一直不能接纳自己，对自己很多的厌烦，很希望说如果我变成那个人那就好了。其实当你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不单能够与上帝和好，不单能够与人和好，你也能够接纳你自己。所以我记得那时候看过一个见证，是讲的一个残疾人，他原来是脑瘫的一个姊妹，然后上帝拯救了他，他是多么的自信，然后向人去分享 那他认为自己从不认为说我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而是说非常充满了自信。那么他的手是因为这个脑瘫什么的，他手是这样子的，不能很好的伸展。但是这个人站在讲台那里的时候，给人极多的自信。还有那个很出名的基督徒利克胡哲，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没有手也没有脚，但是他的演讲激励了多少人，他能够完全接纳自己，因为耶稣基督的爱。所以你要晓得这些时候，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成为圣徒，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能够与人和睦，这就是我们应该看到。所以我说再讲一些我们的生活实践来讲，弟兄姊妹，其实一个人越领受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社交能力就越强。我再讲一遍，一个人越能够领受，越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的社交能力都会提升。所以你不要担心，如果一个教会，当然如果一个教会他不讲福音，老是讲律法，各种各样的宗教规条，那么你说我爱惜我的孩子，不要把孩子带到这样的教会去，我理解。但是如果一个教会他是讲福音的，一个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之间的彼此相爱，你要把你的孩子带进去。因为福音的大能不仅仅是透过传道人的，福音的大能透过这个群体，圣徒的群体，它会让我们的社交能力提升。我们这些中国的教育常常太注重讲学习，像我小时候学霸，然后怎么怎么样，只注重学习。其实等我们长大了进入社会，我们就发现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社交能力。所以你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去，你的孩子不仅仅在圣经真理上得造就，不仅仅是领受弟兄姊妹对他的关怀，他学习跟其他小朋友相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社交能力也在提升。所以你要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也是如此，我们去学习福音真理，多多的去看耶稣基督，多多的仰望基督，你会发现一堵一堵的墙不断的在我们领受圣经真理的过程当中它破碎，它破掉，然后我们可以越来越多的跟人去相交，越来越多的爱别人，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我们真的做到这一点，当有人仇视我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爱仇敌。你会看到这个世界很多逼迫教会的事情发生，但是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求上帝怜悯他们，包括逼迫我们的人，我们很盼望那些逼迫我们当中有保罗出现，有那些逼迫我们穿着制服来去逼迫教会，来把教会的书，把教会的圣经给拿走的那些人，希望有一天他们能拿起这本圣经来读，来翻开这本圣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就是我们的心。为什么？其实我们自己觉得这个是圣经说的，我们就这样去做了。但是如果从旁观的角度来讲的话，你的进步太大，你的改变太大。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要去晓得。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可以与人和睦，这个福音更新改变提升了我们。再结合我们所读的圣经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上帝造一个配偶是来帮助亚当。所以我之前有一次听那个，就是那个逻辑思维的一个节目，他是讲社交的，我专门想听一听，看看他怎么说。他开宗明义讲了一句话，我非常认同。为什么认同？因为他合乎圣经。他说，真正的社交不是利用别人，而是帮助别人成功。哇，成功学，不是，注意听，他说，真正的社交不是利用别人，是帮助别人成功。这个和创世纪里面上帝在第二章所说的话何等的吻合。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社交的精义不是说我要找很多人来利用，社交的精义是我要帮助和我交往的人去成功，我要帮助和我交往的人他们得益处。这就是基督徒应该更深的理解这一点。当你用这样的心去社交的时候，你去结交朋友的时候，都是想去造就别人，你的朋友不会少。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的福音真理去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社交能力上面将来一定是很好的，因为他抓住的精义是一般人没有，一般人被罪所辖制，所以他跟人社交的时候免不了只是想着利用别人。而我跟别人社交的时候，我是想着造就别人，帮助别人。哦，那这样子是不是只帮助别人，别人不帮助我？不，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配偶就是互相的意思，丈夫是妻子的配偶，妻子是丈夫的配偶，是互相帮助。所以我也帮助别人，别人也帮助我， 这叫其乐融融，这叫没有隔阂。所以你看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大不一样。所以当我们晓得这些的时候，甚至我们和人去交往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自己都经历过，就是你跟一些人有很好的交往，很畅快的聊天的时候，好像肚子都不饿了啊，觉得好像真的像享受了一个盛宴一样。因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人与上帝之间的交流，会让我们的心灵得饱足，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到圣经上面也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基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交流了以后，然后撒玛利亚妇人把这个村里面的人都叫来听福音，这个事情发生这个事情之后，然后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去帮他买吃的，买完吃的回来了，看到主耶稣的时候，然后门徒对主耶稣说，拉比请吃。主耶稣说什么呢？说主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啊，你吃了吗？然后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就是他主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跟上帝是在交流的，他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交流，这种交流滋润了我的心灵，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使我们得滋润，就是这方面就起到一个很大很大的作用，就是我们在与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心灵得到滋润，我们在滋润着别人，我们自己也在得到滋润，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圣洁和和睦是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人若是基督教的圣洁观，他就一方面追求圣洁，一方面一定要追求和睦，一定要与人交往，一定不是跑到山洞里，而是恰恰相反，他会去到人群之中，去关心别人，去爱别人，去把我们从上帝那里领受的爱给别人，同时接受上帝透过别人向我们所表达的爱，同时接受人对我们的爱，一种其乐融融，一种融洽的关系，这就产生了。这是我讲的第一点。那我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圣洁的正解。为什么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它正确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去看回圣经，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他是至圣的，所以至圣的上帝，你要去靠近他的时候，你必须有圣洁。我们不可能穿着污秽的衣服到上帝面前去。就像主耶稣基督讲那个天国大宴席的故事，在那个故事，在那个比喻当中，那么天国的君王要把各样的人等都召聚过来，但是有一个人来了，天国的君王却要把他赶走。为什么赶走？然后天国的君王说，朋友，你怎么不穿礼服呢？就意思说，我愿意接纳各种各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但是你必须有礼服，这个礼服就是圣洁，这个礼服就是圣服，这个礼服就是圣袍。那么这个圣洁是怎样子的？我们要达到怎样的圣洁才能够到上帝面前去呢？人在道德上的追求够不够呢？比如说我们中国会封说孔子是孔圣人，哪个是什么圣人，那么这些圣洁够不够呢？我们去对回圣经，我们就知道说根本不够。比如说孔老夫子自己说的哈，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他说我七十而不逾矩，就是我到了七十岁的时候，我才能够做到我不越过规矩，我不做僭越的事。那么你就知道这是他诚实说的话。那么在此之前他很多问题，而且他说的七十不逾矩还仅仅是他自己的判断，是不是真的没有逾上帝的矩，是不是真的没有突破上帝的界限，我们从圣经看我们知道他肯定做不到。所以人在道德修炼上面的圣洁根本不足以使我们到上帝面前去。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到上帝面前去？我们要有怎样的圣洁才能到上帝面前去呢？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来读一读圣经。我们先读一处的圣经，大家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我们把后半句再读一遍。 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这个他是谁啊？这个他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你的圣洁是什么？你的圣洁不是你的道德修炼，你的圣洁是基督。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个经文？我们读这个经文，我们就突然恍然大悟，我们就知道为什么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上帝面前去。这节经文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人如果没有圣洁，人非圣洁不能够去见主。那么我为什么可以见主？是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基督的圣洁是全天下全宇宙最完美、最完全、最纯洁，一点的错谬、一点的瑕疵都没有的。所以基督是我的圣洁。我们看到这个经文说，神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基督是我的圣洁，我披戴了一个礼服，我披戴了基督，基督是我的义袍，基督又是我的圣袍。所以我到上帝面前去可以坦然无惧，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我有了基督，我就有了这样的圣洁，我当然可以见上帝。你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你连祷告都祷告不了。一个认真的人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不能祷告。为什么？你向至圣的上帝怎么祷告？上帝是至圣的，你的品德够吗？你够圣洁吗？哎呀，我看不够不够，不行不行，那我不行，我还能去见上帝吗？哎呀，不行不行，你就没法祷告。但是当你知道了基督是我的圣洁，基督是我的圣洁，所以我完全可以到上帝面前去。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举个什么例子呢？就我现在在这里讲到，然后那么中午我们好不少弟兄姊妹要去吃中午饭，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聚会完了要去这个教会附近的地方去吃中午饭。然后如果你去的一个地方有一个厨师，这个厨师很厉害，炒的菜非常的香。好了，他炒的菜非常的香，然后一个服务员把这个菜端过来，这个服务员长得很丑，这个服务员，哎呀，你不喜欢。请问这个长得很丑的服务员把这个菜放在你眼前的时候，这个菜的味道会不会因为他长得丑菜的味道改变？不会，不会。但是我们如果用中国的成语说秀色可餐，好，我要看着这个人吃饭的话，我看着他我不舒服，我吃不下去。你知道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吗？就是如果我们到上帝面前的圣洁是需要有我的某一部分道德参与在其中，那么你吃饭的时候就是不单是要对着菜，你还得对着这个服务员。服务员好不好就影响你的心情，你就能吃下或者不能吃下。一个漂亮的服务员你看着，哎，觉得挺好，但是一个长得很难看，然后一个人凶神恶煞的站在你面前，你吃不下去饭。那么我们要知道，我们到上帝面前，基督是我的圣洁，我根本不需要有一丁一点拿我的所谓的道德修养到上帝面前去，所以我可以坦然无惧到上帝面前去。因为我吃这个菜的时候，服务员早就走开了，我只要享受这个菜。你明白吗？我再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我再举一个什么例子呢？我再举一个钱的例子。因为现在大家都，我们中国都是移动支付了，所以这个我身上随身没有带钱哈。那我们都是用手机去支付。我就举例，假设我现在这里面，这个假设是一张钱，那么我这个钱我放在手上，请问我的手如果很脏，这个钱的价值会不会降低啊？这个钱原来是100块，假设它是100块啊，因为我现在兜里没有100块哈。假设这个钱是100块，我手很脏，把100块钱放在我的脏手上，请问这100块钱的钱是不是我去买菜买肉，我去结账的时候我拿给服务员，我说哎，给100块。服务员说不行，你手脏，这个只能算95块，行不行？不行。为什么不可以？因为我们看价值只在这张钱上面，而不是在乎我的手。所以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我们到上帝面前去，人非圣洁不能见主。那么我到上帝面前去，如果圣洁他是我，跟我有关系，哪怕有一点关系，那么因为我的不足，这个圣洁就会贬值。而圣经里面讲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这里面要求的是完全的圣洁。这样子只要圣洁是和我的道德品格联系在一起，我就没资格见上帝。但是圣洁是基督， 我的圣洁，上帝使基督成为我的圣洁，我的圣洁是基督，所以我的手在张，哪怕我是一个残疾人，我哪怕我掉了几根手指头，哪怕我的手刚刚不小心摁在泥地里面，手上全都是污泥，但是这张钱我可以很安心的交出去，说100块钱请找我啊，你刚才这餐饭是95块，请找我5块，这100块钱的价值是不会贬值的，因为价值只在钱上面。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晓得，你要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知道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他的正解是什么？你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经你才会晓得说，我们的圣洁就是基督。所以这样子很多经文就解开了，就解通了。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约翰福音14章6节，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怎么样，没人能到父那里去。这节经文和我们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它不是一个互相冲突的经文，而是一个互相和谐的经文。就是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借着我才能到上帝那里去。这节经文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所以你有了基督，你就有资格去见上帝。那么同样道理，主耶稣也讲过这样的话，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7章，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但是引到永生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为什么有窄门？为什么有窄路？不是讲我们道德品格的修养要达到一个什么程度，不是讲我们基督徒要狭隘的窄，而是指的说，我们要到上帝面前去，那个窄门，那个窄路就是基督。所以你只有通过基督才能到上帝那里去。所以不像其他宗教说的说，哎呀，信这个神也行，信那个神也行，用那个方法也行，用这个方法也行。不，基督教的信仰说，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信耶稣得永生。窄不窄？窄。但是你一信耶稣，你在地位上面，你就是圣徒。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哥林多前书1章30节，那么我们再读一下，还读哥林多前书好不好？哥林多前书还是在第一章，还是在第一章，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章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写信给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基督是他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主。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节经文？因为我们读过哥林多前书就知道，哥林多教会很多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保罗甚至很生气，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强烈的谴责了他们。但是保罗有没有说哥林多的脏土？有没有说哥林多那些不成圣的东西？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保罗说，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你因信称义，在法理上面你是一个义人，那么在德性上面、地位上面，你是一个圣徒的地位，你的圣洁是完全。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再读一处的经文，就是大家翻回我们的希伯来书，翻回我们的希伯来书，我们翻到哪里呢？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以前跟大家一起学过的经文，我们再读一下。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读两处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0章，我们读第10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0章1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先读这节的经文。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到第14节，好，到第14节，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0章14节，我们一起来齐读。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你看到了吗？这里面和我们流行的神学观念是何等的不一样。我们一讲成圣，有些基督徒讲我们今生不完全，我们在追求圣洁，所以称义上我们是完全的，但是圣洁上我们是不完全的。我说这是你的神学，你的神学有问题的，因为经不起圣经的考验。圣经在这里说，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我们就得以成圣。然后14节再进一步讲说，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怎么样，永远完全。不是说到了永远才完全，而是他给我们一个圣徒的地位， 是完美的，是完全的。所以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人非圣洁不能见主，不仅仅是指你将来要见主，是你今生你在祷告的时候你能不能向上帝祷告。天主教的观念不能，所以天主教说你们要忏悔，你们要祷告的时候去找神父，让神父帮你们把你的心意跟上帝讲。你不能直接跟上帝讲，因为你叫平信徒，而神父叫什么呢？神父叫做圣职人员。所以神父是圣洁的，你们是不圣洁。我们基督教为什么人人祷告不需要去 找神父，不需要说通过牧师才能去祷告？因为我们是认真读了圣经，圣经上面说得很清楚，他一次献祭叫那些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我已经有了基督，所以我完全可以去见上帝。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一个圣洁观，也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生活的样式。就是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我们去明白了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样式真的大大改变了，真的大大改变。我就再举个例子，是前一段时间，这是前一段时间还是去年，不是有一部电影拍梵高的吗？而且那个电影拍的很唯美，很油画的，然后喜欢绘画的人看那个电影肯定很多的感慨。那个就叫什么梵高啊，挚爱梵高星空之谜，就是他梵高不是有一幅画叫星空啊，很漂亮的一幅画。然后梵高这个人的生活怎么样？梵高这个人的生活其实一直在穷困之中，很艰难，然后一直到死他都在穷困之中。那我讲梵高想说什么呢？我说其实我就做一个对比，因为以前我看过一篇文章讲到谁呢？讲到毕加索。毕加索也是个名画家，对不对？二十世纪的名画家。但是毕加索和梵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毕加索这个人很会有经营头脑，有投资头脑。所以毕加索他每做一幅画，然后他先打广告，然后呢把那些社会名流啊等等那些名人叫来，然后到了时候提神秘感，大家一直不知道，哇，毕加索又出新画了，又出新画。然后等他把大家都叫来开一个画展，把这个幕布一拉下来，哇，新画，然后大家就欣赏，还要高兴，然后呢就竞价买他的画。所以毕加索是一个很富裕的人。所以毕加索在艺术上有追求没有，我们先不讲。你说哎呀，我看不懂毕加索的画，那是另外一回事。作为绘画家，他和梵高一样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但是两个人不一样。因为毕加索他是很富足，他其实又会投资，所以他也在追求艺术的过程当中是一种追求艺术。但是梵高是很艰难，他需要不断的通过卖画来赚到一点的面包钱。他的这些画出名是他死了以后，然后才卖到那么高的价值。那么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什么呢？我说有两种追求圣洁。一种追求圣洁是那种错误神学观念，认为说我今生都不圣洁，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所以我一定要追求追求追求到最后能够达到标准，能够到上帝面前去，哎呀哎呀，我的心就安定了，我太高兴了。然后这种呢是我说像一个打工者。但另外一种呢就是像毕加索，就是我知道我有圣洁，我知道基督是我的圣洁，所以我今生要不要追求圣洁？要。但是这个叫做很浪漫很艺术的追求圣洁。我不是说一定轻松，你注意我们在后面还会讲，不是说一定会轻松。我相信毕加索的一生也不是轻松，他要绞尽脑汁，他要想，他要去把他的艺术展现出来，要花很多的精力。但是我已经有了圣洁，我需要做的是把这个圣洁投资出去。我已经有了基督的圣洁，我已经有了救恩，所以我不是要靠着把我的行为修炼好，把我的品德修炼好，然后我到上帝面前去，而是说我已经有基督做我的圣洁，所以我要拿这个圣洁来去投资。投资到哪里？投资到自己的身上，投资在我的家庭当中，投资在我的社会当中，投资在我的工作当中。我行事为人有圣徒的样式，而且这个投资很厉害，一定成功，因为上帝祝福我。所以你就会像毕加索一样，是一生做了很多很好的画作，同时我这一生我是一个很喜乐而不是穷困潦倒，我是常常充满了欢喜，而不是像这个我们刚才讲的梵高这样子的很多的愁烦很多的忧虑。我说所以有两种基督徒都是得救的，就像 毕加索和梵高都是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但是一种基督徒是很喜乐的，是很充满了阳光的，一种是常常忧愁的，担心面包的问题，担心能不能得救的问题。但是当我有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切就改变了。当我明白了耶稣基督就是我的圣洁，一切就改变了。人非圣洁不能见主，我一定能见上帝，天堂就是我的家，我一定会去到天上去。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生活样式一定不同，对不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点，就是你要去知道，你要去晓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有个大大的改变。那在这里我再稍微再提醒一点点，就是我们之前有一个门徒训练的学习，其中有一道题问一些弟兄姊妹说，我们基督徒与上帝亲近，得到上帝的悦纳，除了耶稣基督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让我们更让上帝悦纳我？然后有些弟兄姊妹就开始说了，祷告啦，读经啦，爱别人啦，有爱心啦，等等之类。然后呢，那道题它后面有经文，查的经文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我们希伯来书第十章的经文。那一看，哦，其实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什么呢？没有，只有一个方法让上帝悦纳你，更悦纳你，越来越喜欢你，就是你披戴基督的圣洁。而那你说，我们难道不需要追求圣洁，不需要提升自己吗？要，但是我们提升自己乃是恩上加恩，力上加力，而不是通过提升自己来让上帝悦纳我。上帝已经悦纳我了，我已经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知道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在这里面所讲的，我们说以扫给我们的教训和启示。我们回到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经文，这里面不单讲到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而且还举了一个反面的例子，就是以扫，说恐怕什么呢？说我们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把自己的长子的名分所卖了，后来虽然哀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让父亲回转。那么我们在这里想跟大家提醒的是什么？就是你看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追求圣洁，但是他以以扫作为反例。为什么要以以扫作为反例呢？就是给我们有几个提醒。哪个提醒？第一个提醒就是我们看到说第十五节说，又要谨慎，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说追求圣洁，哇，是一件苦差事，好艰难，好不容易。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说基督是我们的圣洁，首先让我们大家减少这方面。但是我们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是我们今生就不需要过圣洁生活？不，基督的福音不是让我们不要过圣洁生活的。当我们以为说有了基督的圣洁我就不需要过圣洁生活，梁弟兄已经说了，基督的圣洁比一切道德上面的圣洁都高超，所以我已经有了，所以我在道德上已经没要求了，随便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这样子，你的思路是大错特错的。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说，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就失了神的恩。当我们去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是在领受上帝更丰盛的恩典，我们是在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恩上加恩，力上加力。所以当你不追求圣洁的时候，就像一个人他去工作却不领工资一样，你失了神的恩。就像你给一个老板打工，但是你辛辛苦苦干却不去领工资。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在提醒我们是这个，你既然信了耶稣，做了神的儿女，你若不追求圣洁，你就失了神的恩。当我们放弃圣徒这个圣洁的时候，我们不是轻松了，我们是失去恩典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去注意。另外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他还讲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不去追求圣洁，还有什么生出来？还有毒根生出来会扰乱我们。所以这里面就让我们希伯来书作者其实他又用了一个比喻。什么比喻呢？用一个种庄稼，或者说用一个养殖种植的一个比喻。就是我们要知道，其实稍微有一点农业经验的人都晓得，比如说一片农田，虽然按照圣经里面来讲的话，七年有一个安息年，就让土地不要再耕种了，那这是一回事。但是我们要去看到，当一片农田如果你不种庄稼的时候，这片农田它不会仅仅荒在那里， 它会长出什么呢？它会长出野草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提醒我们说，当我们不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的心灵不追求圣洁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长出毒根，会长出毒草，会危害我们的生命。所以你追求圣洁不是上帝给你加了一个重担，追求圣洁是为了造就我们的生命。所以你知道这一点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追求圣洁是一件坏事。就我们再举例子，好像爸爸妈妈催孩子说，你要吃早餐呢，你要把早餐吃好，你要把晚饭吃好，你要把午餐吃好，不是说要把吃饭变成一个重担压在孩子身上，而是通过吃饭让你的身体强健。上帝让我们追求圣洁也是为了我们灵魂的益处。当我们不追求圣洁的时候，会有毒根生出来，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造成伤害。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些时候，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去晓得，我们需要去知道，当我们去明白的时候，我们越去追求圣洁，那么我们的生命就越有根基，我们的生命就越站越稳。但是当我们放弃了圣洁，就有毒根生出来，还不仅仅是毒草，是毒根，就是这个毒，这些错误的东西会在你心里面扎根，会影响你的生命，会伤害你的灵魂。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去追求圣洁。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讲两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哪两个例子？我先讲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有玩过，现在有些小朋友也玩过，叫做不倒翁。大家有没有见过不倒翁？不倒翁你放在那里，你碰它一下，它晃一晃晃一晃，但是最后呢它还会站直。为什么能站直？因为它下面有一个重心，比如说用的是铁块什么东西放在最下面，所以你怎么碰它它总会站直，因为那个铁块是它的重心让它站直。但是一个不倒翁，如果它下面那个重心那个铁块被拿掉了以后，你碰它它就倒了，它跟其他的没区别。你知道我想讲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这个圣徒的生命，我们在生命当中追求圣洁是我们生命的重心，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圣洁，所以基督是做我们生命的重心。然后我们有了基督做我们的圣洁的时候，我们在神的恩里面，我们追求圣洁，那些和圣徒身份不相符的事情，就像保罗我们刚才读的经文里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对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一方面坚持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圣徒，一方面批评他们，就是当你们轻看了圣徒应该有的生活样式的时候，你们失去了重心，你们失去了重心，这个世界上面的风潮就能把你们推倒。把你们推倒是什么？悲惨，是不好的，你明白吗？但是当我们基督徒有了圣洁做我们的重心，这个世界能摇动我们。你不要指望说基督徒说，哎呀，我要求主，求主让我站立不动，我们做不到，只有耶稣基督站立不动，只有上帝永不改变。但是只要有圣洁做我们的重心，虽然甚至这个世界有强大的力量，甚至有的阶段推得我们脸都粘到地上了，但是只要他松开手，只要过了这个阶段，他虽然一直，就算他一直压，但是那个重心总会让我重新站起来，我总能重新站起来，这就是圣洁。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不追求圣洁的时候，不重视圣洁的时候，他似乎比其他的基督徒好像是更自由，其实他倒了，他立不起来。你必须把这个拿回来，这是我说的一个比喻。我再讲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我说圣洁对我们的重要性，弟兄姊妹，我们去看，你看一些商业的书籍，或者我们中国现在商业比以前进步太多了，你去包括听一些广播啊等等之类的，你都会看到有些人会讲一个什么事情，说这个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说一个企业发展起来以后，特别发展大了，他特别企业的领导人，企业的领袖必须知道这一点，我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这个核心竞争力必须牢牢地抓住它，保持这个优势，我才能在这个行业当中站稳。如果他失去了他的核心竞争力，这个企业很快就会被其他企业所代替。比如说我们之前被美国惩罚了那个中兴公司，说美国的芯片厂商什么不许供应芯片给他，中兴一下子就那啥，为什么？因为他的核心竞争力在别人手里，他没有很强大的核心竞争力，对不对？那么一样道理的，我说我们基督徒，基督的教会它有很多核心竞争力，那其中有一样很重要的核心竞争力是不能丢的，就是圣洁。基督徒，基督的教会，我说结合我们今天所讲的，我说有两样，一个是与众人和睦，就是爱，就是彼此相爱， 这个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当一个教会不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教会的吸引力已经失去了，它失去了核心竞争力，它就会萎缩，它就会胜不过这个世界上的宗教，它就胜不过它周围的文化。但是有爱的时候，它有大大得胜。但是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你不单与众人和睦，你还有圣洁，圣洁也是教会，也是基督徒的核心竞争力。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哎，我们信了耶稣，干什么坏事都可以，反正上帝都赦免，你没有吸引力，你失去了核心竞争力。不，你一定要追求圣洁。所以当我们这样去追求圣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挑战比一般人大。但是就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子，福音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是让我们看见挑战，退缩，哎呀，这里有问题，哎呀，那里有问题，做销售有试探，所以我不做销售，哎呀，做经营有试探，所以我不去做经营，啊，做什么有艰难，所以我就不去做。那么这个是宗教的态度。但是福音的态度是什么？福音的态度不是让我们这样子的，福音的态度是让我们去解决问题的，福音的态度是让我们不断的去解决问题。那么我们怎么不断的去解决问题？我走圣路，我要寻求合乎我圣徒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同样的问题，世界上面的人他们已经习惯了走捷径。所以你去看，我之前看一些文章，我说很可悲。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看了一篇文章，讲贾跃亭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贾老板啊，跑到美国了，现在不敢回来了，把他和胡雪岩放在一起对比。那么他和胡雪岩很像的，清朝的那个所谓红顶商人胡雪岩，成也官员，败也官员，他后来就完蛋了，就是这样。贾跃亭其实也差不多。那么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够搞百年企业？因为他们站不住，他们习惯了走捷径，他们攀附权贵，以为说攀附了权贵，权贵可以很快给我很大的生意，给我这些东西做，哎呀，然后但是他们所攀附权贵的做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都是走捷径。而我们以前跟弟兄姊妹讲过，我们说一切的捷径其实是最远的弯路。所以当我们走捷径的时候，我们不单没有得到我们该得的，反而我们受了伤害。但是当我们去清楚的去按照圣徒应有的样式，我们可能会比一般人前面为难，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我们找到的解决方法是更好的解决方法，是更高超的，是更高尚的。我不攀附权贵，我不靠那些东西，不是说我们不能跟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打交道，你可以，但是我不靠那些，我靠的是正正当当的经营，我靠的是诚诚实实的经营，我靠的是我的商业智慧。然后你养成这样的好习惯的时候，那么你就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当我们去晓得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一样。那么你去看，你去晓得，所以以扫当他轻视圣洁，这个其实在这里面他不是去讲那个故事啊，我们今天的重点也不是讲以扫的故事。当他轻视了长子的名分，就是他轻视了基督，轻视了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圣洁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丢掉长子名分，他不能承受父所住的福，他虽然哀哭切求得不着这些。就是我们说，当一个人想不要圣洁，当一个人想不要基督，然后却想要上帝的祝福，不可能。你一定要基督，你在基督里面去越追求圣洁，你就越有力量。你越追求圣洁，我们说了，你信耶稣一定得永生，哪怕你今生在圣洁上很多的问题，你也一定进天堂。但是你越追求圣洁，你今生所蒙受的福分就越大。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人不追求圣洁，虽然是基督徒，他也像世人一样坑蒙拐骗，他也像世人一样做那些糟糕的事情，以为说这是我的自由，反正上帝都赦免了，那么他就没有得到我们刚才说那种高尚的祝福，用高尚又圣洁，用走义路，用走圣路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祝福，他没得着，他没得着，甚至他没经历过，甚至他都不知道有这些东西存在。他会认为，所以这些人就把信仰和生活是割裂的。他甚至会认为说，我如果要做好生意的话，我必须把信仰丢开，我有信仰我没法做。是，你要做好生意，你必须把宗教捆绑丢开，你必须把律法主义丢开。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要把宗教捆绑、律法主义丢开，不要把福音丢开。福音是你的祝福，福音会给你新方法，会给你比别人都高超的方法来真正的解决问题。所以只有这样子，所以我很盼望我们基督徒的企业家听了我们今天的讲道， 你去这样去做，你能够虽然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虽然在中国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你能够真正建成百年老店，你的企业跟其他企业不一样，甚至超过马云他们，因为他们也免不了这些东西，而我们真的走这条路，你相信上帝的祝福。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姊妹去分享。所以那么讲完这些，我说我给大家最后我要给大家的鼓励和祝福是什么，就是你去看，你看到这个圣洁的重要性，你看到与人和睦的重要性，你看到了，知道了什么是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我要支取基督的圣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了，我说我给大家的鼓励是什么呢？我说我给大家的一个鼓励，结合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说梵高和毕加索，我说我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要做天国的投资人，而不是宗教的打工者。我再讲一遍，我们要做天国的投资人，而不是宗教的打工者。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基督是我们的圣洁。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资格做投资人。弟兄姊妹，你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你就知道，打工的和投资的人生活一样吗？不一样。投资的人生活惬意的多，投资的人生活幸福的多，打工的是辛辛苦苦赚一点钱，然后养家，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但投资的人不一样，因为他有很多的钱去投资。我说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我们要做天国的投资人，而不是宗教的打工者。宗教的打工者就是不明白圣洁，以为说我要追求追求追求到什么什么圣洁的地步，将来能见主，如果不到那个地步，我死了我还见不了主，哎呀，很多的忧愁。不，我是已经有圣洁的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他的圣洁是无限丰盛，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面要过圣徒的生活，是要用基督的圣洁去投资出去，投资在个人身上，投资在家庭当中，投资在工作上面，投资在我的社会交往当中，我要带出圣洁的样式来，我要带出圣徒的样式来。你会很惊讶的，有些时候我们担心说我这样子别人会觉得我格格不入，不，你慢慢操练熟悉了，别人会很习惯，甚至有些人会惊讶，你基督徒为什么你不是那样子呢？但是他慢慢的习惯，我们做一个天国的投资者。所以弟兄姊妹，我再用一个比喻跟大家去讲，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中国，我们会有什么四大行，对不对？包括还有，当然还有一些什么工行啊、建行啊、农行啊，还有什么中国银行啊，然后还有什么招商银行。但是你知道世界上面最好的银行是不是这几家？不是，世界上面最好的银行在国外，我们有些根本没见过，什么花旗银行等等之类。那么我说你不要仅仅看到这些，你还要看见一个银行，什么银行？天国银行。天国银行有基督的圣洁为我们存留，我随时可以支取，我要拿这些去投资。所以天国的银行，上帝给了我圣洁，上帝也给了我各样的恩典，包括金钱，包括精力，包括恩赐，我要拿来投资。我今生的时间真的很有限，我要拿来投资。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子的。我们讲到的时候反复跟大家去强调，从几年前开始我都经常去强调这点，我们在传福音上面只有今生能做，将来到天上我们有永生，永生比起今生来讲的话，今生就像唰一下子一瞬间一样，但是在天堂那么长的时间里面，我们可以一起谈论基督，但是我们在天堂上救不了一个灵魂，因为天堂上每一个灵魂都是得救，你只有在今生能够救灵魂。所以你要做一个天国的投资者，要把你的圣洁投资出去，要把你的金钱投资出去，要把你的恩赐投资出去，要把你的时间精力投资出去，来去传福音，拯救灵魂，让更多的人信耶稣，这个就是投资人。你要有投资人的心态，你不要做宗教的打工者。宗教的打工者是没工夫去思考投资的问题，我自己还忙不过来，我自己还辛苦得不得了，我自己还有很多事情。但是当你知道了这个道理，说我已经有天堂的席位为我准备好了，主耶稣说了，他上天就是为我准备地方的，让我住得舒舒服服的，让我与他永远相亲相爱，所以我不需要再去考虑我怎么得救，我已经得救，我需要考虑的是怎么让别人得救。弟兄姊妹，真的，基督徒应该越明白福音，越知道说我不需要考虑我怎么得救，因为你信耶稣你就得永生，你要考虑的是怎么让别人得救。这样子我们去做一个精明的投资人，然后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来荣耀主，来拯救灵魂，这个就是一个圣徒应有的生活样式。 你不要钻山洞，你要与人和睦。怎么与人和睦？跟弟兄姊妹彼此相爱，跟不信的人要开动脑筋，想方设法传讲福音，拯救灵魂。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把这样的圣活圣洁的生活样式活出来，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日子，我们可以欢欢喜喜，主也可以夸赞我们，说这是我忠心良善的仆人。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感谢主。那么我们的分享我们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在主面前，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深深的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感谢你，你把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成为圣徒，我们有基督的圣洁，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你的面前。而且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不单你使我们有了圣洁的生命，而且你使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可以与人和睦。所以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圣洁观来，就是我们的圣洁不是钻到山洞里，我们的圣洁乃是在众人当中。主，祈求你带领，祈求你引导，也特别求主让我们看重圣洁，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站立的稳固，让我们不轻看圣洁，不要像以扫一样把这么大的祝福给丢掉了。相反，我们越注重圣洁，我们越活出圣洁的生活样式，我们做一个精明的天国投资人，帮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帮助更多的人来领受救恩，帮助更多的灵魂得到永生。求主就这样的加恩赐福我们的讲台，赐福我们每一个听众，让我们都这样的生命成长，成为你所喜悦的样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讲到就讲到这里。那最后啊，我们还是打一个广告哈。打什么广告呢？就是为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励志微课上面的一个栏目梁牧清风啊，跟大家，因为有些弟兄姊妹问我，就是这个梁牧清风这个栏目哈，应该是怎么去啊使用。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说我们这个梁牧清风这个栏目呢，你要去使用的时候，我就建议有一个建议，今天只讲一个建议，就是你可以反复听，反复听。你注意我们梁牧清风里面的节目呢，其实都是比较短的，是吧，都是比较简短的。然后我们，因为我们专门做的是几分钟的，然后当然也有个别的一些我们讲这个信仰与生活实践的，那些是讲道里面拿出来的会长一点，但是大部分都是短。那么这些短的我们是精心的去挑选的，配的这个音乐，好像千文师母她很喜欢音乐，专门去找的一些音乐。我自己对音乐虽然不是太了解，但我也是精心去挑选的。所以那些音乐呢，我们又经常呢朗读完也好，或者是我们的讲道剪辑结束以后，我们后面还有一段音乐。为什么还有一长段呢？我们一般用那段音乐是鼓励大家说，你在听完了以后你去默想，所以你可以反复听，你可以去默想，然后这样子的话让这些对你造就更多。那你听，你为什么要去想要反复听呢？就是不是说我们让大家反复听的目的不是自高，而是说你要去慎思明辨，因为这是圣经上面的原则。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梁牧心语，那么这个是我在灵修的时候的一些总结，我们从福音的角度去看圣经，去解圣经，然后来去这个做这些事情。那么同时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做了不等于说我们做的一定百分之百都是对的，不可能百分之百对。那么你就去思考默想慎思明辨的时候，你得到的益处更多。而且因为我们毕竟是用心血去做的，所以你去多一点的反复去听，那么你去听啊思考啊，对你的造就一定比较大。相反，很任何好东西都是这样的，好东西如果你只是看一下，然后哎水过鸭背啊，就这样一下过去，任何的好东西都不好。跟你读圣经一样道理，如果你读圣经只是啊看行了，那么圣经对你也觉得没啥，我觉得跟我读的语文书差不多。但是你多想你就得造就，我们这个是下了心血的，你们多去想，多去读，然后多去默想，包括配着我们的音乐去想，一定对你有造就。所以我就跟大家去讲这一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其中得造就。然后我们这个梁牧清风是在我们的励志微课里面，然后我等一下我在励志微课里面把我们这个专栏的名片我再发进去，然后你们可以呢就是可以去订购哈，就是去购买这个专栏。这个专栏里面从初到后以后的现在的 这些节目都是一直可以反复听，然后我相信会对大家有造就的。那么求主去带领我们，不是耳朵发痒，而是说我们常常去思想，常常去这个善用这些工具来得到造就啊！感谢主。那我们啊，就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然后求主带领我们啊。今天是母亲节啊，也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当中的妈妈们啊，都是母亲节快乐啊！求主祝福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